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两堂都不太好讲哈，一堂讲合一的诡诈，诡诈哪有合一的？另外一个是有福的咒诅，咒诅哪里有福的？那么求主帮助，让我讲的是不但没有偏差，而且能够让大家获益哈。我们第一堂哈，请再看一下，就是整个约书亚记第九章。约书亚记第九章这里讲到的是基遍人或基遍人对约书亚对以色列的一个欺骗。我看一下大概很多的解经书都会说，尤其是比较正统的比较保守的像加尔文那都把这件事情就各打50板或都打100板，就是以色列人愚蠢啊，没有好好祈求上帝就跟人家签约。那么基遍人呢下流诡诈欺骗都不应该。我很佩服加尔文，我也很佩服一个人能忠于神的话，而且生活上能够诚实正直。不过再怎么佩服还是要以圣经为本。各位，这今天这可能是难讲，那么但是以圣经为本我就还是会讲哈。我们今天这一堂讲合一的诡诈。简单的说，这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打了胜仗，以色列人从耶利哥开始打了一个伟大胜仗，爱城虽然失败了一次，后来又得胜了。那么整个迦南的诸王，9章1节，这些沿海一带的诸王，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王，听到这些事情，他们就聚集同心合意，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他们听到，就迦南地的人，这些人都很坏，听到以色列人的两次战争的胜利，他们的反应就是要征战。各位，这反应当然是错的。以色列人来了，他们从一开始迦南人心都消化，这我们记得在拉合的事情你就知道，整个耶利哥城还有在迦南地的人听到关于以色列的神怎么带他们通过了红海，怎么带他们在旷野消灭了两个比他们强大的王，他们已经心消化了。他们心消化，他们知道这位神是真神，这是拉合讲的，妓女拉合讲，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主，你知道就应该悔改，知道就应该投降，知道自己错了就不要玩梗。这是整个迦南人需要知道，这也是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需要知道的。各位，知过就要改，知真就要信，知道自己错了就要改，知道那是真神就要信，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但是因为我们的罪恶，这我们更知道，我们罪恶我们常常能知不能行，知道这对的事我们不去做，真的事不去信，错的事我们还常常坚持这我们每个人都有。讲最轻松的就是每顿饭都知道不要吃那么多，还是吃了所以我们一直在胖嘛。这讲起来轻松一点，大家能接受。其他的包括情色的事情、骄傲、嫉妒、懒惰这都我们通通都在犯这些错误，包括牧师在内，我们求神恩待我们，我们求神恩待我们，但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自己有罪这个是很难胜过的，我们就说没办法。因为神一直宽容宽容宽容，你总要悔改，你不悔改到你死或者到地狱的时候你没有机会了，那时候就懊悔来不及了。我们应该早一点，就像拉合一样，知道错了，知道你们信的是真神，我信错了，我就要归向你们，不管什么样的代价。对不起，包括拉合是说谎欺骗，出卖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好，我们都不鼓励做这些事情，但是把上帝当作最重要，使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有的时候不免要在两恶之间选一个轻一点的，要在两善之间选一个重一点的，两恶之间选一个轻一点的。就譬如说可能要说谎和杀人之间，像拉合，如果他不说谎，那两个探子就会死你就只好这样选择。那么这个选择其实不是杀救命的事情，这个选择是不是归向上帝的事。我求主帮助我不是乱批评前辈或者是那些比我更敬虔更诚实更有道德的人。 很多人很喜欢讲道德，各位，在我做牧师生活中也很容易有弟兄姐妹来问这个怎么办，最简单回答不可以，就你讲一个 no 就够了啊。也有很多伟大的传道人写的书的名字就是 no， 哦，那个巴尔特和格里汉都写过书，名字就是不，哇，很义正言辞啊，哇，不可以不可以，现在世代的混乱就不可以，各位。如果真的是根据圣经，不可以的就不可以，当做的就当做，这我承认。但是如果圣经不是这样讲的时候，你讲的那个严厉就不一定是正确了。好，我再强调哈，诚实、正直、善良都是对的，都应该，我们远远在这上面得罪上帝了，我们绝不应该说谎，不应该欺骗，不应该堕胎，不应该婚前性行为，不应该离婚，这是我常常碰到的事，我们不应该，这圣经禁止，可是在罪恶的世界，有的时候在两害之间你只能选一个轻一点的，也就是你要离婚，也就是你可能有要需要堕胎的时候，我讲这会被拔舌头的，但是我就先讲出来，我再一次说，我说不可以，这太容易了，就让你们死就好了，然后我保持我的圣洁高贵的态度。各位，人再难，如果圣经禁止，我们还是说不可以做。我今天不是说因为有一条路容易一点，我们走一点容易的路，不要让弟兄姐妹太辛苦，不不不，不是这个，重要的是圣经怎么讲的，真理怎么说的，这个我们就拼死要争了。如果有人觉得我要很正直，要诚实，要根据圣经，那哈利路亚，我今天不是根据我们方不方便来做这个事，拉合不是因为哦投降以色列对他以后的生涯生活会方便一点舒服一点，不是这个，是因为以色列的上帝是真神，我们要做的，如果有的时候必须要做有的人觉得是绝不可以的事情，那么我们必须，如果是圣经说我们可以这样做，应该这样做，那么我们就不必说这样做是开了方便之门。即便人简单说他欺骗了，跟拉合一样，就是欺骗了，诡诈。可是这件事情是一个正确的事，或者这样讲，神要的是绝对的标准，绝对的美好，这我们承认，欺骗是错误，这我们也承认，可是在罪恶的世界，你选择信靠真神，跟你需要活下来信靠真神，有的时候就非要选择做欺骗一条路。我不知道加尔文他会怎么建议欺骗人，因为我看他解经书好像没有说应该怎么样。好，我们可能可以这样想，以色列人的政策，或者神给以色列人政策，是到了迦南地所有的人都杀掉，包括大人小孩都要杀掉。好，这个合宜不，这个对不对，我们相信神的命令一定是对的，但我今天不去解释这个了，我在本堂有讲过这个，人最坏的事不是没有命，肉体的命，生命的解决，人最坏的停止，人最坏的事是死后的审判。所以如果这些迦南人死了，让他们死后的审判可以轻一点，可以少犯一点罪，这并不是最坏的事。但我们今天不去讲那个，我们现在讲到，即便人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全然毁灭，以色列人来就全然毁灭。他们也跟拉合一样，看到这位神是真神，抵挡不了。那么拉合还有机会投降，拉合刚好就救了探子的命，畸变人好像没有机会，畸变人好像一定要在两难之间做一个选择。九章一节二节是全迦南人都做了错误的选择，他们要抗拒到底，不信到底。畸变人就有一个正确的选择，他们听到这个事呢，他们就决心投降。投降是对的，投降就是还要跟以色列立约。畸变人选择了正确的事哈，在后面这个第九章的后面哈， 当以色列人跟基遍人立约了以后，然后说你们要做劈柴挑水的人，这个部分我们第二堂会讲，但在这里我就讲基遍人的回答。24节，他们回答约书亚说，因为有人实在告诉你的仆人，耶和华你的神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把这全地赐给你们，并在你们面前灭绝这一切的居民，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就剩丧命，所以行了这事。而且基遍人不仅是跟他们立约了，出于惧怕立约了，而且行了这事，而且基遍人一直到圣经的结束，我们没有看到基遍人有违约，他们就做奴隶了。哦，各位，任何一个有志气的人都会说什么宁鸣而思生，不默而死，宁可头可断血可流，不可被侮辱，我可以被杀，但是我不要做人家的奴隶。这些都是很勇敢的话。我也再一次说，我看我们中国历史，包括明朝在宋明理学之下，我何等的忠君爱国，等到清朝一来，那些讲忠君爱国的统统投降，大概 99%，只有一两个我们说的顾炎武啊、黄宗羲啊、王传山啊，这些人甚至也不一定是真的就是晚节很好。那这个考据上有一些问题。不，各位，好，对不起，我讲这些话大家都会不喜欢听的，但是我就讲实际。今天有一个其他国家来侵略我们了，假如他打胜了，我们每个人都要自杀吗？我们每个人都要殉国吗？殉难吗？还是我们也投降了吗？就我们没有说这些事是好事。各位，这引起另外一个问题，你不必担心，圣经是鼓励你投降的。圣经是当你的国家在上帝的手里，你要忠诚的作战，一旦失败了，你就向新的主子效忠。各位，你们看但以理书都没有看到这一点吗？很清楚。我们讲的从一而终到最后就是忠于世上的领袖，然后没有一个人办得到，然后每个人都在那里虚伪。好，现在我们不讲这些国家民族的事情，我们只讲绝对的效忠只有对上帝。当上帝在任何一个地方，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显出来的时候，他都要求每一个人全地都要向他敬拜的。不是，其实非基督徒也是这样，当非基督徒如果能这样做，他非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不可。当基遍人知道，哇，就像拉合一样，虽然基遍人的信仰告白远远不如拉合的好，拉合有说你们的神是上天下地的主，基遍人只有说我们会被你们消灭，然后 imply 就是表示说我们大概不可能不被消灭，因为你们的神实在太强了，所以我们很害怕就行了这事。怎么讲呢？你要基遍人怎么做呢？基遍人没有拉合的那个机会，拉合有可以说跟他们讨价还价，我现在救你的命，到时候你们要救我的命，我现在骗了我们国家的警察说你不在，说你们走了，请你们也救我的命，那他们就答应了，在那种时候非答应不可啊，然后回来跟约书亚讲，约书亚也说好吧，既然你们已经答应，那个时候命在旦夕，好，而且只有他一家，其他还是消灭了。各位，你要知道耶和华吩咐是很严肃的，一个都不能活。所以其实那两个探子让拉合活下去也是很勉强的，在那种很危机的时候，而基遍人连这个机会都没有。因为当第二场战争再赢了以后，当爱城被消灭了以后，以色列也经过亚干的事，知道耶和华轻慢不得，他说要消灭就要消灭，要不然我们就要被消灭了，所以一定是要杀的。你看基遍人呢，说起来从一个角度来讲，比以色列比我们今天很多人真是要更敬畏上帝或者更聪明，他只是传言传来听一听就知道这个神不能得罪的。我们今天包括我这做牧师的天天在讲神不能得罪，随时都在得罪神，根本不甩上帝，我们根本很轻慢上帝， 那基遍人算是相当不错，跟拉合一样。这其实是约书亚记以及整个圣经里都在表达的，好像就是那些比较差劲、愚蠢、妓女该被消灭的，他们还真的被光光照，就接受了那个光。而在光中的像亚干这些人，就或者是那其他的外邦人，就像那个耶利哥城的人，还有我们刚刚念的那几个迦南的王一样，就是顽梗抗拒到底啊。我们都求主让我们不要顽梗抗拒。好，但是加尔文能够，或者是保守的加尔文能够有什么建议对畸变人说，不可以说谎。好，那你要怎么办？那你是不是要派代表跟他们说，哎，我们签和平条约嘛？我相信是不可能的，因为以色列已经被吓到了，或以色列已经确实知道了耶和华命令是要消灭他们，那我们就非消灭不可。你看当他们签了约以后，后来发现畸变人就在他们当中，他们不能杀他们的时候，已经签了约的时候，群众还很愤怒，那领袖就说，没办法，我们已经签约了。也就是说整个的民情是这好像用中国大陆的名称啊，那遮羞的名称，就是老百姓不会同意的，人民不会同意的，大家不同意一定要杀掉的。所以如果不用欺骗的方式，畸变人要来保命，而且要来以后服侍上帝，不可能。虽然他们并没有想要服侍上帝，但他们最少想要保命。可我觉得这你能想，你只能想到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想办法跟以色列签和平协定。当然也不可能签，因为他们不会同意的。所以他们只好装，只好骗。装和骗就是我们是从很远地方来的，那个意思有一点要对以色列人说，或者其实就是对以色列人说，这块地方是上帝给你们的，但是我们是在远方的，不是这个地方的，所以你们不必杀掉我们，我们在远方。不过那为什么要签约呢？因为你们很厉害，而且你们把这个地方都征服了以后，我们就变成邻居了，那时候你们要再来消灭我们，我们也很害怕，所以就现在定这个约。他们就装，就骗他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请立约。他们讲的我也不知道，在第九节讲的跟我们刚才看到的在第24节所讲的哪一个更真诚？如果一样真诚的话，那也很好，因为第九节讲的也是一个正确的信仰告白。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情。因为我们听到这些事，我们就要跟以色列立约，就是听到神的名声。当然他们讲的是极尽谦卑之事，非常的姿态非常的柔顺。这我们不一定需要学，但是你也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包括各位，如果你是出去传福音，你到某个创企国家的海关，你大概也要极尽低头之事吧。你不要就是那种很勇敢的人在那个时候就是两面嘴脸了。哦，你对我们政府有什么看法？哦，英明啊，对不对？你要过海关，你要他盖章，你当然说英明嘛。就是我们都有这种时候，这种时候也不一定都错，这我们等一下会讲。我再一次说，我不是在强调在很困难的时候，甚至我不是说在两难的时候我们选一个轻一点的，固然我也有讲，我讲更重要的是上帝有没有让我们有这个空间，有我们就做，没有再难我们也不做。好，那畸变人做的，我现在是想不出他们还有什么办法，因为以色列不会跟他们签约，他们除了说我们是很远地方来的，就是骗他们。当然我们也说以色列人还是做错了，以色列人这圣经没有直接的提，但在第九章十五节讲，这个就第十四节，九章十四节最后一句话，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 各位，这句话有点讽刺，讽刺就是什么？拿了人家的钱，受人家的好处，就忘记问神了。好，这我们承认。好，但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应该问神，神会怎么回答，我们不知道。照过去所有的情形，他们很可能也觉得不需要问神。我们哪里需要问？因为神已经说过了，你多问常常还表示怀疑神呢。这个在以西结书应该16章也有讲，你心里有鬼才会多问多问多问，就像巴兰一样，明知不可去还要多问几次。所以以色列人不问神，固然有一些拿了人家的钱，拿人家好处就不想问的错误，当然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上帝已经讲过了，就不需要再多问了，然后就发誓了，发誓了，后来发现啊，他们就在当中，就很火，应该要消灭的。其实我不知道基遍人有什么路可以走，基遍人有什么路可以走，除了他们假装他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这样以色列不消灭他们，并没有违反上帝的命令，所以基遍人想出一个办法，他们这样做，这样的诡诈，我说是合一的诡诈，这是一个错误的事，但是算在很难的时候，罪恶的世界，神允许的事。我先说诡诈这个字，诡诈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在新约旧约里，这个字哈，当然有点复杂，不过我简单的说，很多是负面的。有的时候这个字翻狡猾，创世纪三章一节，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好，那么圣经里也有很多，包括这诡诈是负面，是不好的，是不可以做的，神的儿女要远离的。可是也有正面的，正面的呢多半都出现在箴言里面，譬如有一个地方15章第5节，领受责备的得着见识，见识那个字就是狡猾，就是诡诈，同样一个字，也就是这个字是指着聪明有见识，还是指着诡诈狡猾，都有可能。而到新约的时候，耶稣所用的那个字也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在马太福音10章16节，我差你们去，我们每个人都被主差遣，不管是做宣教士，或者是上班，或做家庭主妇，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份使命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被主差了到这个罪恶的世界，耶稣说，你们好像羊进入狼群，羊进入狼群，你躲不掉狼的，那你要怎么办呢？你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你总是善良的，那是寻良像鸽子，可是他甚至先讲，你要灵巧，灵巧那个字就是狡猾，就是诡诈。就这个字有点像聪明这个字，聪明可以是滑头狡猾，也可以是就是头脑很好，就可以是一个中性的字，应用的是好是坏都有可能。这就还有很多其他的，我们在今天就不讲了，包括撒母耳在非常困难的时候，神要他去高大卫为王，撒母耳说，我怎么能去，扫罗那个最嫉妒的人，一听到我去高人，那个人会死，我也会死。事实上后来的发展就是这样啊，任何人威胁到扫罗王位的，包括他觉得威胁到的，扫罗都要杀掉。神就说，那你就放个消息，你不是去高大卫的，你是去献祭的。各位，这是上帝教撒母耳说谎，对不起，我直接这样讲了。那你怎么大的学者，我都要说圣经是这样讲的。有人说没有了，他的确也去献祭，那是一个遮盖，他不是要去献祭的，或者他本来不是要去献祭的，神要他主要是去高大卫的。好，就像那个时候，那个如果撒母耳说，那我跟扫罗讲讲看，我跟扫罗讲，这是上帝的命令，你不要杀我。各位，那跟不讲被扫罗发现是一样的。说谎我们再一次说是错的，神在那个时候也允许甚至建议了撒母耳做了这个事。 我当然希望，我当然知道任何话，包括我今天讲到，一定会引起很多的流弊的。尤其以我们的罪恶来讲，可能就会传出来。康牧师说，我们可以说谎，危机的时候可以说谎。其实你不必说康牧师教的，你早就会了，对不对？只是找到一个人来帮你背书一下而已。我们每个人都很诡诈的，每个人都灵巧像蛇一样的。不过我希望我讲这个，我是把自己，我也不敢说那么高贵啊，钉十字架啊，而是我希望我们去想圣经上在讲什么。就我们在生活里面其实有很多这些，我们也就不去多讲了哈。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一些恰当的运用头脑，当然那些运用头脑保守的人士会觉得没问题，他们没有说谎，但是还是恰当的运用。好，我们就不要讲到说谎这问题，我只是在说这是一个罪恶，说谎罪恶是不应该是神厌恶的。魔鬼是说谎者之父，神是真理，神要我们诚实。可是的确在罪恶的世界里面，神有的时候是允许，有的时候甚至还建议我们，有的时候不讲什么，而当那个在危难中的人有所这样作为的时候，神是宽容的。包括畸变人这件事，畸变人这件事圣经里没有责备畸变人，也没有责备以色列人，没有称赞畸变人，也没有称赞以色列人。当圣经里对一件事情既不赞成也不反对的时候，你也最好不要就赞成或反对。就神在这个世界给我们一些空间，我们当然也说这些空间让我们要更加殷勤称义，因为我们非常清楚以神绝对的标准，而神是绝对的，我们一定再怎么行都是不够义的，所以我们需要求主赦免，不管是我们做的多好。但是我们在很艰难的时候也求主让我们能够动脑筋，能够去思想，我们能够用我们的脑筋。好，我们现在不讲说谎的事，我就说我们合宜的，甚至的诡诈，照我刚刚讲合宜的用你的脑筋。我希望强调两件事，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努力勤快的，我们是想办法的，我们是要有，耶稣讲的是灵巧像蛇哦，甚至是像那个灵巧像蛇就是像撒旦一样哦，会骗人哦。当然不是叫我们骗人，就是要我们能够想办法。从一个负面的例子，亚当夏娃受造是何等的美好，伊甸园是何等的美好，那个蛇就居然办到了一件事，应该是不可能办到，给他办到了，用巧言令色让那个夏娃违反了上帝的命令。我们现在应该把它倒过来，就是我们用上帝给我们的智慧，让我们在世界上没办法行正确、公义、公平、正直事的时候，居然我们还是行出来了，或者最少在两难之间，我们选了一个罪恶比较少的。那我们现在不讲说谎的事，我们就讲我们需要用脑筋，需要努力，在各样的事思想，这些当然都有一点含糊。各位，包括教会里的每件事情，包括你们的每件事情。哎，请问您的报税可以让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怎么报法吗？哦，这个吗？我也不知道嘉文市的人在报税的时候会不会不大好意思。我们很多包括教会的节税的方式，有没有一些地方如果政府真的要追查起来，我们也不会太平安。如果你说没有，那就希望我不会去追查看看哈。我们都就是我们一方面承认我们是罪恶错误，需要求主赦免，一方面我们真求主让我们更积极的能够在罪恶的事上能够活，而且活得好。那么这个活得好，不讲说谎的事，就讲怎么样来生活。那很多啊，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就是。雅各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优点，那个优点跟拉合、跟畸变人、跟所有信靠上帝而付上代价的人是一样，就他知道这是一个好东西。 为了这好东西，可以撇弃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乃至于自己的性命。为了这个好东西，最起码拉合和畸变人是说谎了。我们不能鼓励这个事，但有这个事。雅各神是祝福的，但是雅各你也看到，在神的祝福之下，他也有个优点，他想要得到好东西，他知道他有这个眼光，像我们唱的诗歌一样，他知道长子的名分是宝贵的。于是在创世纪25章那里就讲到，他就从他哥哥那里，我们中文这样讲，以扫后来也这样讲，但是实在不应该用这个字，就是他骗到了长子的名分，因为他没有骗。各位，他没有骗。他哥哥回来口渴，看到他在熬汤，说我要喝，很不礼貌。雅各说，你要喝，我们做一个交易，你喝可以，你把你长子名分卖给我。以扫特别说了，我都要死了，我还在乎什么长子的名分？好，雅各还特别想讲，口说无凭，发誓。各位，这里哪里有骗？这里是在以扫头脑清楚的时候签的合约。所以那个在法律上，诈骗有的时候是很难起诉别人的，因为诈骗的过程里面，很多时候是被诈骗或者所谓被诈骗的那一方，他心甘情愿签的。各位，我们不要讲太多，就是很多事情很多含糊地带，很多姐妹在结婚以后也觉得被诈骗了，但你怎么能告什么？不是你自己很愿意的吗？而且为了这个还跟爸妈吵得一塌糊涂。你可以说雅各并没有在合约当中有任何的欺骗，我给你的是红豆汤，不是加了什么三聚氰胺的什么东西，是纯正的红豆汤，你看到的就是你 get 的东西，你给我的是长子，没有多给一毛钱，这有什么诈骗？也没有在那个红豆汤里面放了迷幻药，他是神志清楚的时候签的，怎么能说骗？以扫怎么有脸说他骗了我？哪里有骗？是你自己受自己情欲的引诱，看不到那个长子名分的好，然后只想到眼前的吃。那我们很多时候也是这样，被骗啦，什么失财又失身啦，恐怕是你当时贪财又贪身哦，或者都有。第二次他真是骗了，第二次他是假装他是他哥哥，骗取他父亲的祝福。但这件事也是他妈妈叫他做的，而且也注意，他爸爸后来发现了以后也没有收回这件事。我觉得他爸爸也觉得这个老二实在有个优点，他知道珍惜长子的名分，那老大就不知道珍惜。各位，我们当中每一个信耶稣，而且继续愿意信耶稣，而且为了信耶稣我们受到很多艰难的人，你有福了。你是畸变人，是拉合，是雅各，你知道珍惜着上好的福气，你没有因为什么什么什么理由就把上帝放在一边。但是我说的就是，雅各被以扫骂，事实上拉班也这样说他，哇，他真是狡猾哦，诡诈哦。可能今天犹太人到今天还有他们祖先的这个特点，当然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有，大家都差不多了，台商很聪明，其实我们都差不多，聪明没那么聪明，邪恶倒都是差不多，我们都有罪恶。就雅各是一个狡猾的人，但他狡猾里面他始终有一个优点，他要得到好的东西。这是上帝给我们好东西，但他也有眼光，在需要付代价的时候他肯付。另外，以色列的王大卫也是，在撒母耳记上23:22，扫罗对西弗人说，你们一定要去，西弗人来打小报告说大卫在我们这里。扫罗说，哦，是啊，你要查清楚再来报告。而且那里讲很有意思，是谁看见他在那里的？告诉我谁看见的？因为扫罗很聪明，这个谁也可能是大卫的眼线，或者是被骗的人。 谁看到了大卫那个眼现明是真的贪赏还是真实的，就是扫罗知道大卫什么样的人。扫罗知道什么？因为大卫这个人啊甚为狡猾，也就是这里的诡诈。那你看大卫也是这样，我们也讲过好几次了，大卫在那么为难的时候，他也只好有装疯过，那就是说谎欺骗，跟畸变人差不多。他也投到敌人那边去，就是跑到非利士人那边去，因为他实在走投无路，只有那个地方可以去，所以他也投敌了，跟拉合很像。那圣经里对这些通通没有称赞，也没有责备。耶稣呢，各位，这真是更难讲了。耶稣当然是最圣洁良善的，其实这也没有什么难讲，只要是圣经讲的，我觉得我们都可以讲，只要不是强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不太知道哈，这解经家都有点不太敢讲哈。第七章，当他的弟兄，耶稣的弟兄那时候是不信他的，讽刺他的，然后说了一些很不好听的话，要过节的时候，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好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的，把自己显给世人看，你去过节吧。就耶稣说我不去，我现在不去。然后到七章十节，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然后偷偷的去，就是讲再明白一点，他骗他兄弟，他说不去，结果又去了。当然你可以怎么样解释的，不是欺骗了啊，但是你可以说一件事情，耶稣也不是把他的要做的事完全都讲出来。那另外耶稣在很多地方显出他的聪明，包括他的讲道，他的比喻，特别是那个马太福音22章15节那个犹太人来问他说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那个事，那个说可以和不可以都非常困难，耶稣最后答案是不但是可以而且是应当的，但他的回答呢就让那些犹太人抓不到他的小辫子。我们没有说耶稣说谎，但是我们要说你要用你的脑袋，你要去想在生活里面啊，我再一次说对不起各位，这我不必教你，你都会了，对不对？这我们从小都会了，我只是说我们会，我们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会的能够比较心安理得一些，或者当我们实在是有些情形没有那么心安理得的时候，而非如此不可，就像拉合像畸变一样，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能够得到赦免。保罗有好几次也有这样情形。我们通常讲宣教士，讲牧者，讲这些神的仆人，我们一般讲到他的优点一定都是诚实、善良、爱人、温柔、勇敢等等，各位这是真的。可是不要忘记耶稣在差遣宣教士的时候，我差你们到世界就是两个要求，一个是狡猾或者灵活灵巧，另外一个就是柔和。当然其他的讲道啊、祷告啊、敬虔应该都有，但耶稣知道一件事，不像我们今天常常带人出去传福音，或者自己出去，或者结婚，总之我们以基督徒身份进入这个世界，进入婚姻的时候，好像一般呢，我们就祝福啊，然后会幸福快乐啊，各位每次婚礼都是这样。其实圣经非常实际，圣经都告诉你婚姻啊，你要去的地方就好像狼跟羊结婚一样。各位对不起啊，你大概都是结婚以后发现是真的哈。可是圣经里，我差遣你们去，任何一个基督徒被奉主的名进入这个世界，不管工作什么都有幸福快乐，包括我们的宣教士在哪个地方说哎呦那些穆斯林啊他们很可爱啊，好也很好，感谢主啊，我去哪个地方很好很可爱，可是那些往往就是很不把实际的情形讲出来，他们我们都有很多的邪恶的。圣经在讲保罗出去宣教的时候也是这样，现在我们在讲宣教士宣教，你看一般写宣教的代祷信都不敢讲那边的艰难， 或者都不敢讲那些人的心硬玩梗，都讲哦，他们也很可爱啊，很好啊，什么可爱很好，干嘛要你去传福音啊？他们要悔改什么？他们有很多的罪恶，跟我一样。保罗出去，好，我们也是印象啊，他就是忍耐啊，被打啊，被骂啊，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啊，温柔啊，坚持啊，等等。好，在使徒行传十六章，讲到他到腓立比，然后被人家诬告，然后那个官很坏，把他打了一顿，把保罗西拉打了一顿，剥了衣裳，用棍打，然后办，我们知道这件事，然后我们的印象是什么？我们印象，第一个印象，哦，他们在监狱里唱赞美歌。第二个印象是什么？他们唱歌的时候地大震动。第三个印象是什么？地大震动的时候，那些所有囚犯的脚镣手铐通通都松开了。第四个印象是什么？那个狱卒叫自杀，因为他以为都跑掉了。然后第五个印象是什么？保罗劝他不要自杀，然后告诉他关于福音的事，他们全家就受洗了。应该有那句话吧，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我们印象是这些。可是路加花了一些篇幅写一件事，我们就没有注意了。当这件事就到第二天，那个官长呢就打发差役来到监狱说把那两个人放了。就官长大概发现，就是因为保罗在那个地方，保罗希拉在那里传福音，引起别人的嫉妒，然后别人就造谣生事，然后大家就那个官也是很蠢，就觉得这两个人是祸首，就把他抓了，就先打一顿，就跟我们以前清朝的那个衙门一样，什么都不管，就先打一顿，打完了关了，哇，保罗很惨。那我们通常会讲什么？哦，做主的仆人，忍耐啊，为他祷告啊，祝福啊，传福音啊。官长第二天大概发现，哎呦，调查了一下，这两个人没事，把他放掉，根本不是他们惹的祸。那个禁足啊，就是刚刚昨天被他施洗的禁足，就来跟保罗讲，官长打发人来叫释放你们，如今可以出监，平平安去吧。保罗说我不走。你看保罗的形象完全不像一个温柔的牧人，他说我不走。我们是罗马人，我们没有被定罪，他们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关在监狱里，现在要私了哦，私下把我们撵出去哦，不行，叫他们来请我们出去。你说干嘛这样？各位，干嘛这样？要维持法律的尊严。干嘛这样？要保护以后的宣教士，基督徒不可以随便被伤害的。各位，我们是在这个世界被伤害，我们承认，而且我们为义受逼迫，欢欢喜喜，但是我们不无缘无故的受害，我们更不给那罪人恶人继续欺负人的理由。各位请不要搞错了，如果保罗就是这样让步了，以后宣教士在罗马世界里面被欺负的时候，没有人会替他们主持正义。基督徒也有当时罗马给他们的法律的保护，这我们后来在使徒行传都看到。你没有纠众起事，罗马官是很不错的，一直就跟比拉多一样，一直在保护耶稣，一直在保护基督徒，攻击的是外邦人和那个犹太人。所以保罗表达出这一点，是要人知道你不要对基督徒随便，我们是愿意爱你，把一切的福音传给你，你打我们，我们也不追究，但是你不要以此得寸进尺。哦，官长一听就害怕了，来劝他们领他们出来。保罗不是不用脑筋，保罗不是不看六法全书，保罗不是天天在读经祷告，别的书都不看的。后来在耶路撒冷22章，使徒行传22章，耶路撒冷又是引起暴动。那个罗马那个天夫长也是糊涂，一看保罗讲几句话大家都要暴动了，也没有想到底是谁的错。保罗没有错，但是就是下马威嘛，啊，你这家伙到了官府来先打一顿再说。 千夫长就要用鞭子拷问他。在拷问的时候，挥鞭子的时候，保罗说：“人是罗马人，还没有定罪，你们就用鞭子打，有这个利吗？”老兄，请你注意哦，罗马的法律我很熟悉的哦，你不要吃不完兜着走哦，你违法打我，我告你，你就完蛋了。千夫长就不敢打了。各位，我们不是傻瓜，我们柔和谦卑，我们绝对承认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并不是傻瓜，我们并不是不用脑筋。后来在使徒行传二十三章，保罗在耶路撒冷的公会，哦，他每次一讲话，犹太人就骂他，根本不能审判，也不能讲什么。哎，那天底下一大堆要死那个众人，保罗一看，哦，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于是保罗就说，大声说，这路加记载，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子孙，我受审问是因为盼望死人复活。各位，保罗可以不要讲这话，如果你是的话，你是保罗，大概就会说，我是基督徒，或者我是跟随拿撒勒人耶稣的，我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如果这样讲，底下人会异口同声都说你该死。到保罗没有这样讲，保罗还是讲了真理，讲的是正的正确，但是他就讲，我是法利赛人，这也是对的，我相信死人复活，法利赛人相信，撒都该人不相信。于是底下就没有异口同声攻击保罗，彼此吵起来了。各位，这是什么？两只狗要来咬你，你就丢一块骨头，他们两个就吵起来，你就走掉了。灵巧像蛇，对不起哈，今天不知道讲的会不会叫你们觉得很痛苦很恐怖，怎么牧师来讲这些圣经，我以前都没有注意到这些东西，所以你的天才就在这里，没注意到你都会了。我们都会，我们求神恩待我们，圣洁善良，不说谎，诚实勇敢，温柔爱人，这都是绝对需要。我在这些你们听到的，我没有打丝毫的折扣，我只觉得我们需要更强调。但是同时我要讲，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我们手不可能干净的。我没有说即便人说谎是对的，是错误的，我也没有说拉合说谎是对的，是错误的，我更没有说包括耶和华叫撒母耳说谎是对的。我不能说耶和华不对，我只有说撒母耳说谎是不对的，我们都说这不对。但是在罪恶的世界，这些事似乎比如果不这样做要好一点，所以神也没有责备。那么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即便人他们是诡诈，但是他们有福，他们是合一的，他们的合一就是他们能够想到的得拯救的路只有这一条。当然我可以想，如果即便人去跟他们承认说我们愿意侍奉你，请你们不要消灭我，我们可以去想，以色列会不会网开一面。就我刚已经讲过，就经文来看，以色列应该不会的，因为他们知道上帝是这样说的。好，那个且不讲，假如是这样，那即便人这样做了，那也很好，只是我们未必一定是这样。各位，我们并不是，我在这里也不是，我希望教会里也不会变成律法主义，就是把每一个状况，人生在世的状况有十亿种，我把每一个都写成一条一条，碰到税务局这样查的时候你要这样子，碰到开车这样的时候你要这样回答，等等等等，这样是灵巧，这样就像蛇，这样就怎么样。各位，我们不能给规定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信心敬畏上帝，然后我们做了一切，我们仍然知道我们绝对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好，他们说他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他们听到神的名声，他们也愿意做主的，做以色列人的仆人，他们愿意跟以色列人立约。可能我一再讲基遍人的错误，就在这整个的错误里面只有一个，就他们对上帝的肯定或者对以色列的神的肯定不太够，他们是对 以色列人很肯定，我们做你们的仆人，应该讲的是我们做你们神的仆人。当然做你们神的仆人也是做你们的仆人。那么于是就签了，签了这个啊，当然我们也都知道，就后来他们碰到这些人了，他们说了我们不能够消灭他们了，那会众就发脾气，众首领说我们已经起誓不能害他，免得有愤怒临到，就要容他们活着，让他们做劈柴挑水的人。这件事其实带来很大祝福，不过这个祝福呢，我们到下一堂再讲。这一堂我最后要结束的地方，我也是再用一个例子来说。不是教你说谎，这个第一个不必教，我们都会。第二个我更不应该教。各位，我希望你听懂了，我今天没有教你说谎。我今天没有叫你说谎，也没有教你说谎，我甚至没有允许你说谎，我也没有说说谎是对的，我只有说在诸般的错误底下，有的时候有我们只能选一个比较轻的，求主帮助。而选择比较轻的，如果我们的方向是看到那个最重要的，最重要永远是我是信靠神的，那么那是一定是可以的，是合一的。那么用脑筋，我们在世上需要用脑筋，需要去思想。那我最后举一个例子，就是在创世纪24章，亚伯拉罕派他的仆人去他的老家替儿子娶一个媳妇这个事。这件事就是当然跟说谎欺骗都没有关系，但是跟基遍人、跟拉合、跟保罗、跟耶稣刚才所做的一切有一点关系的，就是在一个艰难的环境中，在一个龙蛇杂处、充满了狼和残暴诡诈的世界里面，我们自己也不洁净的时候，我们却是上帝圣洁的使者的时候，我们要完成不仅是上帝给我们的工作，也是上帝借着他的仆人要给我们的工作。各位，你今天上班的每一天、每一分钟、每接一个电话，不是在教会哦，在国税局也好，在学校也好，你开计程车也好，你做清洁工也好，我们做的每件事，这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工作。每件事我们都希望能够荣耀上帝，每件事不敢说荣耀上帝，最起码我们求主让我们有平安。那这里需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寻良代表了一切我们都知道的善良美好，包括传讲上帝的话、祷告、爱人、温柔、怜悯、同情、正直等等，但是也有要灵巧，那就要思想要怎么做。在绝对是的，绝对全面希望正直善良的时候，我们怎么不被罪恶伤害，我们怎么也尽量少犯罪，有的时候不能避免的，因为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路加福音16章说，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总有跟这个罪恶的世界打上关系的时候。好，现在有一件事，这件事一方面也再一次显出迦南人的邪恶，一方面再一次显出我们需要用脑筋。亚伯拉罕年纪已经老了，亚伯拉罕也得了儿子了，上帝给他很大祝福，可是其实创世纪24章等于在表达一件事，就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完全没实现。你说怎么会完全没实现呢？完全没实现，神给亚伯拉罕祝福，一个是神会把那块地给他，亚伯拉罕到死没有寸土之地，另外一个是亚伯拉罕子孙会使万国蒙福，后裔会使万国万民蒙福，这没实现。因为我们在创世纪22章、21章都看到了，神说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后裔。所以说你有以撒没有用，以撒还要有小孩才行。那到创世纪24章，以撒还是没小孩。以撒呢，不但没有小孩，以撒都还没结婚嘞。这各位好像又跟我们有一点像哈，我们做父母不是都为你的儿女 已经到了30岁了，跟以撒一样40岁了，还没结婚，很着急嘛。那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着急，就比我们做父母的要更多的着急了。我们今天着急，只是小孩没有太太，没有先生，这反正就是我们觉得不安，不要讲什么传宗接代了。亚伯拉罕就有更重要的事，神给的一切祝福在于以撒的孩子。以撒现在没结婚，哪来的孩子？所以他其实24章有他在前面的一样大的困难，甚至更大困难。一样大困难就是都是不可能的事。以前神叫他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要给他地，这是不可能的。他在已经99岁了，说要生孩子，这也是不可能的事。现在同样是要给以撒娶一个妻子，这是一样困难的。更困难的就是，这不是亚伯拉罕自己做，是他要为他儿子做。这怎么做呢？各位今天弟兄姐妹，你帮你的小孩找一个对象，你看看他接受不接受。本来还要接受，就是因为你介绍他不接受。对，我们年轻人都是这样的，对不对？爸妈说的就一定不听。好，一切的事神都祝福。现在有一个 impossible mission impossible， 他对他管理他全企业老人说，你去做一件事，去我的老家，在本地本族为我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哦，他们两个对话都非常伟大，我今天不会去细讲，我只是简单讲一个重点，就是要用脑筋，就是要头脑灵活，就是要抓住最重要的事。这老仆人就会问最重要的事。亚伯拉罕讲了，你要发誓，其实不是为我的儿子到我的本地本家娶一个媳妇，先要发誓最重要的事。亚伯拉罕知道最重要的是，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人为媳妇。这个地方是上帝厌恶的。你一定要回到我老家。各位，老家和迦南地都是罪人，都是外邦人，但是还是有不同的邪恶，这个地方特别邪恶，回我老家去找。那这是很难的工作，他们已经离开他们的本家几十年，你要回去你老家，没回去过，你找哪一个女人好啊？你哪一个牌子？有谁是善良可爱的女生可以跟我一起回去？谁会去？很难。所以这个仆人大概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各位今天姐妹们，如果我今天跟你讲，我是从非洲一个酋长派我来的，非洲有个酋长，他儿子很棒，你要不要去跟他结婚？我猜姐妹都不会愿意嘛。我姐妹最多说，照片拿来看看，请他过来我看看，相亲一下啊。非洲你们大家都不考虑，英国的王子嘛，也要看一看嘛。如果说他不来，我们女生再怎么样啊，好吧好吧好吧，是，那我去看一看。通常女生不会愿意来看那个男孩子，因为太三八了嘛。好，我在那个地方看到好女孩子，大概就是善者不会来，谁还跑千里迢迢要去嫁一个从来没见过的人？如果那女孩子很好，通常她不会来，她会说什么？她会说，把你儿子带来看看我，我们看一看。所以他问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可不可以把你儿子带回去？亚伯拉罕说，千万不可以，我儿子一回去大概就不会回来了。这里不是结婚的事，这里也不是土地的事，也不是女子的事，这里重点在亚伯拉罕注意一件事，我的儿子不可以离开上帝，这是最重要的。好，后来那个整个故事很精彩，我们今天不去讲它。当这个老仆人到那里碰到利百加，然后到了利百加的家里，就是他哥哥家里，就是拉班，是全世界最狡猾的一条蛇。后来利百加以撒的儿子就被这个舅舅骗了20年，虽然这个儿子雅各也够狡猾了，但是有更奸的人。 他来了，然后拉班也看得出来这个人有钱，拉班也看得出来这个人非常想要把利百加娶回去给以撒。拉班就开始骗啊，就好像以后骗他那个外甥一样。哎呀，请吃饭。创世纪24:23，33节，请吃饭。各位，这又重要了。灵巧像蛇，坚定像磐石。那个老仆人站起来说：“我不吃，我不吃。”先听我讲，主动权他要控制住。先听我讲，然后讲了一大堆，他就斩钉截铁说：“你们女儿要不要跟我回去？”他说他马上决定。啊，这是将了拉班一军，到最后是去了。如果他不去的，如果他多吃先吃了饭，我看以后就没机会讲了。拉班太厉害了。好，我在讲，不是说要各位说谎，不是要各位诡诈。我已经一再讲这些，我不要教你们都比我厉害了。我在讲，我们要看重最重要的东西。看重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上帝，求主保守我们。我们祷告，天父，求主恩待你的教会，恩待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专心的跟随你，让我们能够一心一意的跟随你。主啊，让我们能够选择上好的福分。主，孩子若讲错了，求主赦免，也让弟兄姐妹不要听进去。若讲对了，求主也让我们思想引导我们，奉主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